请收听。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ciao a tutti，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基斯坦在路美的是萨普，阿斯拉姆里。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把运动融入日常生活？西班牙媒体最近报道了一家连锁健身体育俱乐部的理念，就是如果你想去健身房却又抽不出时间，那就让健身房来找你吧。这个机构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把健身房搬到街头，鼓励那些以没有时间或者懒惰为借口的人进行体育锻炼。那么他们提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健身融入日常生活中。比如说，站在地铁车厢里的时候，可以单手握住扶手，用身体的重量来对抗地铁的运动。这种不稳定性产生的活动，可以改善核心和平衡，预防腰痛。他们认为这就是身体核心运动锻炼的基础，一些微小的不易察觉的动作，每天重复持续几个月，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消耗卡路里。哎，我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让健身房来找你这个理念听起来还挺有吸引力的，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体验，你们认同这家俱乐部的理念吗？在你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简单的活动但其实得到了健身的效果？
我能不能说我不太认同吗？
啊，当然可以。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不算真正的健身，真正的锻炼身体，就是我觉得你去锻炼是你要热身，然后呢你要锻炼之后你要拉伸，就是你需要真正的就是有一个过程，就是锻炼的过程。你是在地铁上你拉一下，然后呢你觉得哦你今天你锻炼了，那你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这个锻炼上，因为你的注意力是在我要去上班的这个在路上，对吧？可能你还在想比如一会儿我要开会或者我要聊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像健身你可以去健身房，或者你可以去想别的办法去锻炼，也不一定是去健身房，你可能你可以你想去跑步啊，你要去爬山啊，你要骑自行车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运动都可以。反正我觉得你的锻炼的时间是你是在真正的锻炼，就是你在放松，因为锻炼也是一种放松，就是你在这个过程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是
我理解伊利想表达的意思，在你看来健身是一个有开始有过程还有事后的放松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 是吧？哎，先拉伸一下，
对对对，
然后再努力的集中于某一块肌肉的锻炼，最后再给它放松一下。
对，
这是非常标准的健身房的流程啊。
对，还有一个环境，还有你的团队，就是跟你一起锻炼的这些朋友们什么的，所以这个气氛很重要，我觉得。
明白。哈洛德你怎么看？伊利的这个要求有点高啊，健身一定要去专业的集中精力的去健身，你觉得呢？
我有一点点同意，但是也不是完全同意，就是第一，就是我觉得你要锻炼的话肯定是要有这个意识，你在锻炼，然后要有一个环境，但是也不一定是你也需要出健身房锻炼。
嗯，
比如说我家人，其实我跟我爸妈我父母一直会跟他们讲，就是要每天要有一个锻炼的习惯。锻炼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你要有那种比较高压呼吸的一个感觉，然后你有一个就是要出汗。然后你再算一个锻炼。
你的意思是呼吸要加快，心率要提高，这才能够实现锻炼的效果，
对，
是吗？
然后必须得出汗，不管是30分钟或者20分钟，但是要有这个锻炼的习惯。他们会一直说，比如说我爸， 他很爱走路，然后呢他一天说我今天走路了差不多5-6公里。
嗯，
我说这个走路不算那种的锻炼，你走路是可以走路的。
哦，
但是呢我觉得你走路是可能去买东西，你可能走过去那个超市，然后你买东西回来了，你觉得你一天走了7000-8000的走步就够了。我觉得这个锻炼对我来说不算锻炼，因为你没有出汗，你的那个呼吸没有加快，你的心里的这个完全没有。然后我跟妈说，然后妈会说我一天做了很多很多家务，我看了这些小朋友，然后我在跑楼上楼下。我觉得妈你有没有出汗，他说没有。你的呼吸有没有加快，你有这种感觉吗，他说没有。我说那就不算锻炼了。
是吗？
我说必须得找出来20分钟、30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那个里面要加快这个锻炼的这个节奏和这个习惯。必须得出汗，你才算真正的一个锻炼，不一定是要去健身房或者什么的。随便哪里都可以，瑜伽家里做的瑜伽或者什么都可以，但是要有这个意识。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对于什么是健身、什么是锻炼都有非常明晰的一个标准。伊利的标准是要全套流程，要有始有终，并且注意力在自己的身体上非常的集中。哈路德的标准更简单直接，就是心率加快，那个出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吗？
对
呀，照你们的这个标准，我觉得锻炼这件事情还挺难的，还是需要特意的花时间才能够叫做锻炼。那我们身边很多人，比如说他快走，那没有出汗，或者公园里面那些跳广场舞或者是打乒乓球，很多人他们都没有在健身，没有在锻炼吗？
有啊，这个是算锻炼，就是算锻炼身体。其实我觉得每天我们在做很多事情都算锻炼，比如说我早上我要抱2个孩子去厨房，然后呢再带他们去，因为他们向妈妈抱，妈妈同时抱，那我要抱30公斤的，对吧？
对呀。
那不是，我是去健身房健身锻炼，是为了之后做在家里做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能抱2个孩子，然后呢我也不会觉得我的背不舒服、背疼什么的，因为我平时锻炼，所以我有这个力气。
那你觉得抱孩子这件事情本身它并没有得到锻炼，你的意思是一个你去健身得来的一个结果，是吗？
对。比如说 我去买菜的时候，我能带2个购物袋子，里面满的都是东西，我也不会觉得累。然后呢我有这个力气，我也可以从超市走过来背这2个袋子没问题，因为我平时也是锻炼身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人，我觉得平时我们做的各种各样的方面，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去搬箱子或者搬家或者什么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些也是一种锻炼身体，对吧？
对。
所以如果你平时你不好好锻炼，你不会好好装备你的肌肉，装备你的身体，那你到时候你会疼啊，或者你会受伤啊，对吧？
照你的这个说法，那些搬家公司的工人们，他们都得先去健身房健身，或者先去特意去锻炼，然后才能来干这份活，是吧？
也不是，他们每天搬家，
你看看，所以你每天的这些日常的活动本身其实也是一种锻炼，其实你是认同这个理念的。
但是呢，你不可能就是今天你上了这个地铁，你拉一下身体你就觉得够了，你锻炼了，然后呢你以后你就不练了，对吧？
明白了。
第二天你还会肌肉疼啊，肌肉拉伤了，对吧？不舒服。
所以其实伊利不认同的这家健身房俱乐部的理念在于，你觉得这种微小的这种锻炼虽然有点用，但是太微弱了，可以忽略不计，是这个意思，是吧？
我就是觉得你可能你前面你没有好好热身，你后面你没有好好拉伸，你第二天你会不舒服，你会受伤了嘛，对吧？
那是大重量的锻炼，你可能不拉伸不热身会受伤，但是这种微小的，它的理念我觉得其实就是积少成多，就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它也能实现一部分的效果。
就是需要每天抽一段时间，然后呢慢慢慢慢锻炼，然后你可以到有一天我真的去爬一个很高的山，
是的呀，
对吧？
是的呀。刚才二位都说了一些自己对于锻炼对于健身的一些理解， 我觉得可能不同文化里面人们对于这个锻炼和健身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在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一听到说锻炼，就是问你平时有锻炼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你看他会把去健身房和锻炼这件事情划等号，但是你想一下，就是在西方的这个健身房的概念流传到我们中国来之前，那我们难道就不锻炼吗？很多的老一辈他们比如说在公园里面自己这个锻炼也是一种锻炼是吗，那个抽鞭子打陀螺那个也是一种锻炼，其实有很多的一种保持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在你们的文化里面，伊利不用说了，就是西方健身文化的代表妥妥的哈。哈路德，你觉得在巴基斯坦社会人们通常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种锻炼或者是保持健康？做家务在你看来算不算是一种锻炼？
其实如果说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做家务不算锻炼，完全不算锻炼，因为你完全没有出汗，你的这个呼吸完全没有加快等等。但是在巴基斯坦大部分人的理念里面，他们觉得如果很忙的做了家务就是已经锻炼过了。再来就是因为巴基斯坦可能50%或者再多人可能都是对农业这个行业是有关的，所以呢农业比如说你要挖地啊，你各种这些所有的动作其实是很累的，所以呢很多人通过这些也算锻炼了。
对呀、
啊。然后比如说我爸他出买东西或者他出超市他走路，你如果一天走路了很多，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已经锻炼过了。
嗯。
但是如果说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些锻炼并不够。
所以你其实是在乎一个量的问题，你不否认这些是锻炼，只不过你觉得他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要求，是不是？
是没错。因为其实是你看不同的年龄锻炼的这个概念或者这个要求
强度也不一样，对吧？
强度会不一样。比如说一个人他70岁、如果我要求他跑步，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跳广场舞，他这个可能是可以做到，同时可以出汗，然后比如说做一些瑜伽，
对，
他可能是躺着做瑜伽，
瑜伽可能就压根儿也不会心率提高，也不会出汗，有的时候
是有的时候没错，但是还是有一些瑜伽你可能会心率加快一点，这个呼吸会加快一点，不一定是会出汗，反正我觉得这两个其中如果一个能得到，按照你的这个年龄的诉求能做到，我觉得就锻炼的这个诉求就已经过了。因为不同的年龄也不能保证或者也不能要求，就是你70岁多了，或者比如说我爸妈他们65多了，他们不能跑步，
对，
或者爬山他们这些做不到，所以呢对他们来说要求这些比较高。但是如果你能感觉到一个热乎乎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那种就是快要出汗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觉得你就能接受这么多，我觉得就也是够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就是日常生活中，以前在我没有买那个扫地机器人的时候，我是自己手动的拖地的。当时我就发现，哎，我用毛巾就跪在地上擦地的时候，在健身房里面不是学过动物流的那种在地上行走的方法吗？像猿猴一样，两手两脚都在地上这样跳着走的时候，我发现用抹布在地上这样跳着走，一边可以做家务，其实我一边也练到我的腹肌了。这不就是把这个运动融入日常生活的一个例子吗？当然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体育俱乐部，刚才我们介绍它的之所以推出这样的理念，是因为就是很多人想去健身房却抽不出时间。我觉得在西方国家里面，可能健身房是人们实现健身目的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伊利，你觉得在你们的文化里面，除了就是强身健体之外，健身房之所以这么重要，是不是不仅仅是健身或者是锻炼，可能还有一部分比如社交啊，或者是就是找到满足感啊等等这方面的。
对的，
所以会有这种健身房文化， 是不是？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从小一直到大，就是我们是去锻炼，不是为了自己锻炼身体健康的，是为了找更多的朋友，为了在跟别人在一起，就是为了比如说你看小朋友在意大利这么喜欢就是踢足球，踢足球人你明白，你从小你要 分享你这个球，你不可能你一直踢到进球了，对吧？
嗯，
你要给你的你旁边的另外那个人，对吧？就是你需要分享，而且就是踢足球之后呢，你去洗澡换衣服，然后你跟你的朋友们就是很热闹嘛，对吧？嗯，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让你明白，就是以后你可以比如说有的人是从小一起踢足球一直到长大了，可能大了就是没有继续踢足球，但是跟这些人还是当朋友，
嗯，
还是经常去吃个披萨，还是经常聚餐，对吧？就是经常联系，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爱好，就是你爱踢足球，你长大了你可能一起去看一个足球比赛啊，对吧？
对，
或者你
有志同道合的兴趣相投的一帮朋友。
对，
嗯，
对，所以我小时候我是练排球的，因为我的父母是排球教练，对吧？
嗯，
那我那时候我认识了这么多小朋友，就是跟我一样的有这个爱好。然后呢，我长大了之后，因为我的背不舒服，我的背直直歪了，所以我不能继续练排球。但是我跟这些人还是继续联系，继续当朋友。我经常去看他们比赛，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意大利人那么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有这种爱运动。因为你去健身，你去运动，你去一个健身房或者某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小孩在一起，
嗯，
就是分享他们的这个时间，嗯，就是变成了一个团队。
嗯，
所以从小他们明白等一个团队合作很重要，所以长大了之后，
嗯，
他们也可以比如去一个公司上班或者在一个什么地方工作，
嗯，
他们也可以明白就是可以跟别人一起做一些事情，不一定我要自己我一个人完成一个事儿。
所以我觉得在你们的文化里面，去健身房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其实它是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对吧？
对对对，
这样一来我就能理解就是西班牙的这家健身体育俱乐部的理念，他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健身房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把这个运动的理念融进去。这个理念可能是挑战了一部分你们的健身房文化，
嗯，
所以伊利不太接受这种理念啊。其实对我来说，我是感觉在日常生活当中融入一些运动的一些元素是真真正正的我自己有体会有提高。比如说我坐公交车去上班，我走一半我坐一半，这个我也感觉到我得到锻炼了。当然按照你们的标准来看这完全不叫锻炼，可是我觉得我得到了提高了，这就是锻炼啊。而且在我看来，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追求这个锻炼，追求这个运动本身的话，不是非得去健身房或者非得去跟朋友一起才能够实现的。现在的科技进步了很多，我现在经常是晚上在家在线上跟着老师锻炼，就是我是居家锻炼。虽然现在已经也可以去健身房，但是我觉得这样很节省时间，所以使用智能设备或者应用程序来帮助自己形成这个健身的习惯，这是我的这个健身的方式。你看有很多种选择，
科技肯定是对健身和对这些有影响的，比如说你带这种各种手表呀，或者你手机上能看到你一天走的这些多少步数等等。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要一定要依赖这些科技的各种这些数据才可以保证就是你有今天锻炼了或者什么的，但是它肯定是能帮助记录下来你今天的运动量是多少。比如说白山那个传统嘎巴底的这个运动，它的这个运动方式也是特别传统的，他们也不会用到健身房的那些所有的工具等等，但是他们会锻炼，然后他们看起来是很胖的，就是很有肌肉的，他们没有像那种健身房里面的那种肌肉，就是身体上面的那种肌肉不会很明显，看来是胖胖的，
就是说他追求的不是一个健美的体型，但是他追求的是强健的身体， 是吧？
对，会看来是胖胖的，但是他们每天的运动量是特别特别大，
嗯，
然后他们都每天就是玩那个卡巴迪的那个活动那个运动，然后各种图里面的比如说一直在坐下来站起来坐下来站起来，或者是在图里面的那种各种锻炼的一些行动，
嗯，
等等，所以呢他完全是不必要这些所有的条件下，比如说各种电子呀或者各种健身房的那种条件你才可以锻炼。
对，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给自己的一个定义是一个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很重要的，再来就是你的 条件和你的，比如说这个条件是包含了你有没有健身房的这个条件，你有没有这些各种电子这些数字产品的这种条件，同时你自己的身体和你的年龄的一个条件，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长大的时候，你的比较老的时候，你的这些条件都是会定下来你一天能锻炼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不同的年龄段要找到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一种运动的方式，并且维持住这个年龄该有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是吧？
是是，没错。
对，刚才哈路德说的这个理念我非常认同，就是要对这个锻炼本身你自己追求什么要有一个定义。去健身房有的人追求的是肌肉的形状的塑造，所以他们会很讲究练哪一块肌，练大肌群还是练哪一块小肌群，他的目标是为了塑形。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不注重这个竞技或者是塑形，也不追求打造这个帅哥美女，而是注重的是健康理念。所以把这个运动的方式融入到日常生活，比如说能够对抗久坐不动啊，现在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是需要提醒自己，我不要长时间的坐在这里，而是要站起来活动活动。所以我觉得最后我想说，这家西班牙的健身俱乐部的这个理念对任何人都有效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强调日常锻炼的益处，人们必须动起来。那至于你是去健身房动，还是你去走路动，还是你在家里面一张垫子上动，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要统一的。
是是，没错，
关键就是要动起来才对。
嗯，是没错。
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运动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小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麦巴桑查鲁，麦德斯萨布瓜拉哈迪斯。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